ですよね。
ペペさん、ペイさん、時間到了吗？差不多。嗯。呀呀，好，好，
谢谢。
OK。刚刚好。是的。好，我们仍然做一个祷告来开始哈。父神，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经过一个中午的休息，主啊，你再一次加新的力量给我们，好让我们在这一题这一课专题讲座，主啊，让我们有一个学习的心再一次来参与。主啊，求主你帮助，你来带领，让每一组每一个讲员每一个同工都能够成为你使用的器皿。主啊，也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一起来学习。主啊，你赐福恩待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谢谢你们来参加这一堂见证布道的要领。早上我们讲这个关怀跟探访跟见证布道是很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做关怀也好，做探访也好最主要也就是要传播福音要做宣教的事工。那我们怎么样为神做见证，怎么样来布道，怎么样来传福音怎么样宣教呢我想这个是我们都要来学习的。那早上讲员也讲有什么侍奉不是操练出来的呢好像天生就会的呢其实我们都可以学习。好多人不敢为主做工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不敢分享见证也不敢跟人家布道你就讲给你们所以呢一定要有参与有学习那你没有学习的话那你真的就不敢那你就不会呢就会畏惧就不敢出去所以其实圣经这个神给我们的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我们出去为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到普天下去所以这个使命是给每一个人的不是说单单给这个全世界的传道人或者是同工那其实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传福音匹夫有责每一个人都脱不了这个责任那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因为我们承受神这么大的恩典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看我们比别人可爱也不是看我们比别人优秀比别人好所以让我们在千万人中当中先蒙恩先被拣选得救等着上天堂其实神就是要使用我们每一个被拯救的人呢都被赋予一个宣教传福音的使命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我们可以用言传也可以用身传传福音也不一定完全用口有些人就是默默的做用他的生命来活出他所信的真理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成为神的见证人我们都要成为福音的这个布道人我们都有责任的好那我们这堂课呢我们就来学习见证布道的要领其实都不难的国父孙中山先生说什么知易行难是吧不知难行易知难行易我讲出来看起来很好像很难其实你真正去做的时候呢你学的那个诀窍的话呢那其实是不难的是容易的OK 好那 那我们要做一个福音的见证者，或做一个传播福音的人呢，那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态度有几点哈。第一，就是我们要有热忱真挚的态度那也许我们言语讲的结结巴巴，讲的不是太顺畅太流利，但是我们的热忱，我们的真挚的心呢，真诚的心呢，往往就先打动人了我们想一想，我们当年怎么信主的，肯定也有些人关心我们，为我们祷告帮助我们，传福音给我们，是不是那你想想，那些传福音给我们的人，他们的态度，他们的真诚，他们的热忱，是不是影响我们，是不是也感动我们？不是说他们讲的多好听，多讲的多好多精彩，但是他们那个人冷冰冰的很酷的那会感动我们？我想不一定是这样子一定是他们蛮有那种传福音的那种热忱爱人灵魂的那种真诚的心感动我们。 OK， 第二呢，就是要端庄有礼我们早上也讲过，我们探讨我们必须要端庄要有礼貌，这是很基本的，这是给人的第一个印象跟观感你给人家第一个印象很不好的话，那很可惜，你跟他传福音，给他让他很难扭转他对你的那种看法。因为人跟人接触，第一印象就是很重要。对，他第一印象他就感觉到你这个人是好还是不好，还是怎么样怎么样，他已经在心里面对你有一个肯定，对吧？对你有一个认定所以我们一定要端庄有礼让人觉得你这个人是一个正人君子一个堂堂正正的一个人很正常的一个人，这样如果一个蓬头垢面，头发长长像嬉皮一样的他要跟人家传福音信耶稣多好，你想这个人生活习惯就有问题，对不对怎么跟我传福音，你根本怎么说你都不信，对不对第三，就是要谦卑忍耐要谦卑忍耐传福音我们正是要谦卑，不是说很傲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就好像多了不起然后批评那些非信徒批评的一文不值就觉得那些好像是下等人一样那也不好。那我们传福音我们就一定要有忍耐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形形色色的人有些是很乖顺的，有些是很悖逆的那么有些是很让你受不了的无论如何我们传福音我们都要忍耐别人可以生气，你不能生气你真的是要有忍耐的心。那传福音呢，也不是三两下就要人觉知信主的，也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给人要花好多年的功夫才能够带领一个人信主，所以这个忍耐是很重要。还要察言观色那你跟人家传道的时候，你看那个人的态度，那个人的反应是什么如果那个人已经坐立不安，已经很不舒服，很不耐烦了，那你还要花好多时间一直跟他谈，他根本就听不进去，那还是白讲所以你要知道那个人他的反应是怎么样那么来调整你讲的内容，或者是速度，或者是长短还有就是要接纳尊重我们不管对任何人那不管他的长相也好，他的国籍，或者是他的特征，或者是什么我们都要我们都要接纳他，也对，或对他的信仰，或者对他的背景什么我们都要予以尊重那么还有要勇敢坚定我们为主做见证传福音不是微缩的不是我知道很多人很害羞很不好意思但是我们所传讲的内容，你一定就是要很坚定的，要很勇敢的那你如果不是对你的信仰有所认知，有所肯定的话，你怎么跟人家去传呢你如果讲说我们的信仰也许是不错大概是很好可能是可以还是什么，你不坚定的话，人家怎么服你你一定要很坚定，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而且你要勇敢 那么神怎么恩待你，什么神怎么救你，怎么帮助你，圣经怎么说，要勇敢的陈述哈，不要怕哈，因为啊，因为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对哈。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圣灵的出口啊，神话语的出口。当神的话语一出来，就带着能力，带着祝福啊，就能够感动人的哈。神自己会做工的哈。好，还有要始终靠主。当我们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始终就要依靠神，而不要靠自己的经验。不要说啊，我信主多少年了，我传福音传多少了，哎呀，我信口开河，我就可以讲长篇大道哈，大论一番哈呀。那你要靠自己的经验，或靠自己的学问，靠自己的知识什么哈，那神不与你做工，你成不了事哈。所以你也许啊、可以讲很多很多很好的道理，但是呢，啊，神不与你同工的话，还是一场空啊。所以我们从始至终呢，我们就是在心中啊，我们啊就是要啊仰望神，依靠神，求主啊使用我们，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保守我们的口舌，好让我们所说的、我们所讲的、所思所想，都是出于神，都是为了感恩，也都是为了要啊帮助对方能够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多么真实、多么可靠的一位神，多么棒的一位神，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位神讲得更透彻，讲得更清楚，好让对方能够明白、能够接受啊呀。那这是我们的几个基本的一个态度哈。哎呀，第二呢，就是啊最基本的要领，就是要开口讲。很多人是这个知道很多、了解很多，但是呢他始终跨不出去，始终开不了口啊，尊口难开哈，那、啊、不敢讲啊，不敢讲呢，那原因是什么？那或者是不愿意讲，那原因是什么啊？那可能是缺乏爱心，爱心不够，你爱人的灵魂不够热切啊，以至于你就没有那个动力出去，你就跨不出去，你就不愿意去开你的口去帮助对方啊，你不管他的死活啊，你没有想到他不信主的结果是什么呀啊，那你没有爱心，爱心不够，所以你就对传福音做见证就啊没有负担哈、啊、呀，没有这个动力。第二就是缺乏负担啊，你没有从神那里来的一个属灵的负担啊，那你总觉得或者是观念错误，总觉得传福音啊就是热心分子的事情，就是传道人呢只是长老的事情啊，跟我没有关系啊，甚至我们常常会找借口，我们很忙啊，或者是我们没有口才啊，我没有经过训练，我没有读过神学啊，我哪里会啊啊，那就不愿意出去哈、啊。还有就是缺乏胆量，传福音也真的是需要有胆量哈。那有些人就是怕说啊，我一去传，那人家问几个问题就把我问倒了啊，怎么办？我不会回答人家问题怎么办？很多人就是担心这个哈，很多属灵的问题，人家问一些什么，我就不会解答怎么办？那我不是很丢脸吗哈？我怎么下得了台哈？那一问三不知我怎么办哈？呀，其实根本不用怕，你懂得蛮多的。对，他也不一定会问你不懂的东西，他问的可能你都懂了，你都可以解答的哈呀。就算你不懂就不懂也没有关系哈，你不懂你可以找答案，你不懂你可以说，哎，我哪一天带你去找牧师，我们去问牧师，或者我们去问什么长老，问什么老师哈，哎，我们请他帮我们解答，他可会讲呀，我们一起去问他，我们一起去请教他，我不一定全部懂，对不对哈呀？所以没有关系啊，你懂你就讲，你不懂就不懂也没有关系哈呀，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好丢脸的，或者有什么好怕的，没有关系呀。所以啊，这个几个原因哈、啊，就是不肯啊开口讲，就是有这几个原因。那我们肯放口啊来传讲的动力是什么？那就是顺服主的命令，因为神的命令就是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那传福音是匹夫有责，我们都有责任。那 看眼看着有这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不明白，他们不懂，那我们是过来人，那我们就要去顺服主的命令，我们就要去讲啊，我们就要去帮助对方啊。那你顺服主的命令，神就与你同工了啊。那么第二就是圣灵的能力，任何人跟传道人也是一样，传道人啊，传福音做见证讲道也是需要靠圣灵的能力。如果不靠圣灵的能力，就算你的讲章再好，你再有知识，你再有讲道的口才，也不能打动人的心，需要依靠圣灵的能力啊。圣灵与你同在，虽然你讲的结结巴巴，虽然你讲的不是很完全很完整，讲得很好，但是呢还是很感动人，啊，还是能够使人得益处的啊。所以我们依靠的是圣灵的能力啊。第三就是要恳切祷告啊，恳切祷告。那我们做的是属灵的工作，我们不能够没有祷告啊。有一句话说，多祷告就多有能力啊，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呢就完全没能力，对啊。所以我们需要祷告啊，我们要恳切的祷告，我们要救人的灵魂啊，抢救一个人的灵魂，我们非得要恳切的祷告啊呀。那如果没有祷告，我们就知道我们做工的果效没有神帮助，恐怕就会落空了哈呀。还有就是经常要操练，那个剑越磨就越利啊，你经常操练啊，那传福音你就越来越老练，越来越熟悉啊，你胆子也越来越增强，越来越增大啊，你越来越有经验，所以你就越来越能够应付各种人啊，各种场面，你就不会怕啊，不会怕呀、yeah。 所以我以前呢年轻的时候，我信主之后，我很有心要为主做工，但是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就不要我讲话，我很怕讲话啊、我一讲话我就满脸涨红哈、啊、就因为我是很害羞很内向型的哈、啊、我不会讲话，我讲话就结结巴巴，讲一个什么事情也是就是有头没尾的哈、啊、就是讲得不完整哈、啊、呀，那讲到前面就忘了后面的哈、啊、就是这样。我记得我小时候曾经被推出去做演讲比赛，参加演讲比赛，也是讲到一半忘记下面要讲什么，很丢脸下台，所以这个印象给我很深哈，我就很怕为主做工，很怕站在台前啊。你叫我扫地洗厕所什么我都可以做，但是就不要让我站在台前讲到呀。后来神也呼召我出来传福音哈，要挣扎很久哈，我就跟神讲，我说神啊，让我做计程车司机好不好啊？我本来是想要开摄影行哈、啊，摄影店。我就跟神说，主啊，我很喜欢摄影哈、啊。我就说神啊，我当摄影店老板哈、啊，我有很多钱可以奉献啊，我有很多时间可以奉献。我自己当老板，我自己可以控制时间，我可以来好好来为你做工。但是不要让我去读神学，不要让我当牧师啊，我不是这种人才哈、啊、呀。但是祷告来祷告去，心里不平安，后来我就跟神讨价还价，但后来说这样子好不好？我当计程车司机，啊，我买计程车我来开，但是呢，我用录音带，啊，每一次客人上车我就放录音带给他听，哈、啊、哈呀，那他逃不掉嘛，他一定得听嘛，哈、啊、呀，那下车的时候我就送他福音单张，送他圣经，啊，那鼓励他给教会的名片，希望他来教会聚会。这个工作我可以做，但就不要我讲话，我不会讲，我这样子做好不好？心里也不平安，要心里祷告来祷告去就不平安的。后来知道神真的是就是要我啊出来啊走全世界奉献的道路，那不得已就顺服了哈，祷告来祷告去，知道神就是要我去读神学院，后来就硬着头皮哈、啊，就顺服了哈、啊，就去读，就考神学院，那么就这样一路走下来啊。那在神学院里面，神也操练我哈、啊，也造就我，训练我。 那就是训练，就是磨练哈，就是这样一次一次的，那胆量你就会越来越增强。见证呢，也就是这样子哈，一遍一遍的传讲哈，一遍一遍的啊，那么讲，就会，所以就不必再准备了啊，不必再准备了呀。那么人家请你讲道或请你啊讲见证，你就不必再推三阻四了哈，随时都可以讲哈呀。你不必说啊请你讲见证，你也说哎让我准备一个月再说啊什么，你随时可以讲，因为就是你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事情嘛哈。对啊，你是随时都可以讲哈呀，要讲要讲长，要讲短，要讲哪一段，你都可以自己控制哈呀。因为你讲多了，讲了多少遍，这个不会变的，这个见证就是不会变的，不会今天那样讲，明天那样讲，对啊。呀，都是你自己的故事，对哈。所以呢，你讲多了就很熟练了，对，你何必准备呢？你随时都可以讲的嘛，对哈。所以这个经常操练哈，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哈。第三大点哈，就是讲最容易的内容啊，就是讲见证。那么先不要讲福音的内容哈，等一下我们会讲福音内容，讲见证吧。那什么是见证呢？见证是一个法律的名词哈，见证力量很有效果的啊。如果一个诉讼案件在法院里边，他就要找见证人啊，有没有什么人是见证人啊？那么见证人啊，他的说辞是法官很重视的啊。那你的见证就是要老老实实的啊，就把你所看到的、你所听到的啊、你所感受到的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你就照实的陈述出来。就是这个，那法官会依你所陈述的来作为一个标准，作为一个判断的一个根据哈。所以见证是自己生命的我闻我见啊，是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亲身的一个感受，这个别人没办法来攻击你的、来左右你的，因为你就是实实在在，你就是这样子看到，你就是这样的经历到，那别人这是第一手的资料啊，别人没有办法来否认的。啊，那么这是最切身的、最有感召力的啊，那是驳不倒的一个事实。所以这个见证啊，就是非常非常的啊，有它的一个地位哈、啊。那怎么样为主做见证呢？那么我常常哈 帮人家受洗，我就会鼓励那受洗者哈 预备啊有。这个三分钟到五分钟的见证啊，哇，他们都吓死了啊！张牧师，我不会讲见证，我哪里会讲见证？哇，讲三分钟，这到底要讲什么啊？那么他们就很害怕。我说很简单啊，你就是讲你信主之前，你那个时候的人生观啊，你那个时候的想法啊，你那个时候对信仰的看法啊，你那时候的人生态度是什么啊？你那个时候的信仰背景是什么？那等等哈。那第二点呢，就讲信仰的一个过程哈。你怎么会信耶稣呢？你怎么会今天要来受洗呢？你怎么会来到教会呢？什么原因？对不对？什么人影响你？对，什么人关心你？什么人带领你？什么人帮助你？哦，这个就有很多东西可以讲了，对，每一个人一定有嘛，一定有这个背景嘛，哈，哇，这个就有很多东西可以讲了，啊，那是什么原因会让你到今天决定要受洗了？不仅是来到教会，你今天要决定要受洗，要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个不是简单的，这个、不是马马虎虎，不是随随便便的，对不对？啊，这个肯定里面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的，对哈。好，那第三点讲就是说，你受洗之后啊，不是你信主之后，你。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信耶稣以后，你得到什么？对你有什么改变？有什么影响？有什么帮助？啊，有什么不同？这一定也有很多啊。或者如果没有，你就说好，我今天信主以后，我期望我自己将来能够成为什么样的基督徒啊？我希望我将来能够为主做什么？哎，讲理想也可以啊，讲未来哈、啊，讲你的盼望、你的愿望也很好啊，啊，所以这一定有很多东西可以讲，所以我就鼓励他们讲，哇，后来他们每一次上台的时候，哪是三分钟、五分钟啊，十五分钟、二十分钟都还不下来，还讲不完，哇，有时候我都要暗示要把他们讲拉下来，要不然的话就时间拉得太长，因为有好几个人要讲啊，所以这个就是帮助他们、鼓励他们。一信主开始就学习讲见证， 啊，蒋建正不需要有太多的学习，也不是要信主多少年，哇，累积多少的见证才有的有东西可以讲，不见得是这样。信主马上就可以讲，啊，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后面的例子，信主马上就可以讲，你马上感受到什么，你马上就可以讲的呀。所以不是需要有怎么样的准备，需要有多少的历练，有多少的时间啊，怎么样怎么样呀，是马上你就可以把你的啊所领受的哈，就可以分享的呀呀。所以呢，也是鼓励他们信主之后，马上就可以分享见证，就可以帮助人啊！就像你刚才所讲的这些，你去跟别人讲呀，别人听了就会受你的影响啊，就会得到帮助的呀。所以，如果我们的见证信主很久了哈，那我们肯定会累积很多方面的见证啊，很多方面的见证，各式各类的见证啊，一定有很多呀。但是我们有时候去跟人家传福音，我们就要有选择性的。我们不可能说啊，我们从小到大，我们从信主到今天啊，我们多少年信主多少年哈、啊，我们在神在我们身上发生过多少事情，哇，一五一十讲。那你这样一讲的话，从头到尾一直讲的话，那么可能你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哈、啊，太多太多了，人家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听你讲啊。那我们就要有选择性，看看对方的情况是什么，他需要哪一段的见证对他是特别有帮助的。比如说我生病怎么样得医治，哎呀，他也是一个软弱，他也是生病的人，哎呀，这个可能对他是很切身的啊，跟他有关系的啊。你是怎么样靠主得医治的啊？这个可能他很有兴趣，那你可以讲这个生病得医治的见证。啊，如果有人他生活很虚空啊，他很怕死啊，或者是对未来死亡他很恐惧啊等等，那你可以讲这方面的，你怎么样得胜啊？你怎么样啊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丰富？你可以跟他分享你信主的过程哈啊，比如还有压力啊，或者人生观呐 啊无神论呐 啊你比如说你原来也是无神论的背景对哈、啊，你是从大陆来的啊，原来你根本就是无神论或者是多神论啊，那你原来是认为神是多数的啊，或者是根本就没有神。那你为什么怎么样被扭曲过来到今天你相信有神啊，你相信独一的真神啊，那这个是怎么样的一种改变，什么样的因素促成你今天会有这样的一种信念，那这个就会跟他分享，那他听了他就会认同哈、啊，他就会得益处哈、啊、呀。好，所以这个见证是有多方面的，那我们可以看情形来选择哈、啊，来选择哈、啊。也许你可以挑几个哈、啊，对他有帮助的哈、啊、来讲哈、啊、呀。所以这个见证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见证都不一样啊。啊，多多少少哈、啊，那么大同小异哈、啊，那么都不大一样的哈、啊。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证可以诉说，那你可以把自己的见证整理一下，啊，整理一下。以前我们受训练的时候也是这样哈、啊，呀，你可以写好几大张的见证哈、啊，那么你可以把它浓缩啊，你可以比如说啊，我给你半个小时讲你的见证啊。那有半个小时的铺张，那我如果我给你五分钟或给你三分钟讲见证，那你就要浓缩很精简，对不对哈？要缩短一些，所以你的见证可长可短啊，可多可少，那你自己要拿捏哈、啊，那你自己就要把握哈、啊。甚至比如说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说，有一个病人他只剩下三分钟他就要死了，你怎么跟他传福音？三分钟你要讲什么啊？就是训练呀，三分钟你要跟他讲什么，怎么样能够讲福音，然后带领他做决志祷告，让他肯定他蒙恩得救，对不对？很难哦，对不对？三分钟呀，所以我们常常想说我们有三十年可以讲，我们还有三年的机会，慢慢来吧啊，慢慢来吧，慢慢等吧呀，所以往往等啊，那么蹉跎时间就过了哈呀。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白日有限啊，那不一定是对方有限，可能是你有限啊。耶稣说白日将近啊，白日啊 不是黑夜将近哈，白日是短暂的、有限的哈。那么黑夜来了，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OK， 所以这个白日是什么啊？白日可能是指啊我们的啊这个寿命啊，那也有可能是对方的寿命呀。你再不传，他死了，对不对？你再不传，你死了，对啊。或者说，你今天啊、有这个精力啊、可以传福音，那这是白日。但黑夜来了，有一天你没有这个精力了，啊，你生病了，你躺在床上了，你有心而无力了，啊呀，所以今天有自由，但是明天没有自由了，对。所以呢，机会都是有限的啊，所以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机会啊。那我们如果不传，将来神还要向我们追讨那些人丧命的罪啊。以西结书里面讲到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啊，我们啊这个将来啊，我们可以啊坦然的面对神的审判啊。也许将来你会啊想不到会有那么多对你的控告。啊，将来有很多世上的灵魂会控告你啊？为什么？因为他们说，啊，他们这些世上的灵魂曾经是你的同学，是你的朋友，是你的邻居，是你的同事，啊，竟然你跟他们在一起这么长久，你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见证，你从来没有关心过他们的信仰，你从来没有鼓励他们啊，没有跟他们谈过福音。啊，所以他们失丧了，所以这是谁的责任呢？他们要控告你呀，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圣经以西结里面讲得很严重哈、啊，就是说将来神要向我们追讨他们丧命的罪，所以很可怕哈、啊。神要向我们追讨啊他们丧命的罪，所以他们丧命我们有责任的啊，不要以为说死是他家的事啊，那么他不信嘛。活该，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传？如果你传了他不信，那是他的事情，但是你如果没有传，你没有尽你的心力，对不对？那你有责任，你有责任呀。也许你说你传了啊，假使说你传到第十次他真的就会信了，但你传到第五次第六次你就烦了，你就没有信心，你就没有耐心了，你就不想再传了，结果他还是没有得救，对不对？那你没有尽到力量，神还是会追究，对不对哈？你为什么不多给他传几次呢？啊，他已经快要信了，你为什么不肯多忍耐一点呢？多爱他一点呢？对不对？你就放弃了，对不对？所以圣经说，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回答那些啊，那么来请教的人，我们要把他们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完完全全？坦白讲，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做到这样子。啊，我们可能关心一次两次三次，我们就不想再关心了，我们就不耐烦了，我们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俗不可耐，或这个人实在是顽固分子，算了吧，就让他去吧，我们就不肯愿意多花一点功夫哈、啊，多花一点代价去帮助他，对，所以后来这个人真的就失丧了，很可惜。也许在他的一生的当中的里面，他就遇到你这么一个所谓的贵人啊呀，他就遇到你这么一个基督徒在他的身旁，结果你不关心他，谁关心他？到后来他的年日子里面，他身旁真的没有一个基督徒，没有人在关心他，没有人在跟他传福音了。所以在他的生命历程的里面，你是最关键的一个能够使他得救的一个人，但是你弃权了，你没有尽到你的力量，所以他失丧了呀，很可惜，是不是呀？但是他不服哦，他将来他会抗告哦。好主啊，啊，当年某某人，你看看他跟我在一起同事那么久，他就是不肯跟我传，或者就跟我谈一两次，你看他就啊，看到我不是太有热心，他就根本不理我了，啊，他就不肯再跟我传。他如果再跟我传一下下，我就真的就要信了。但他根本后来就不传了嘛。所以今天我不是很冤枉嘛？所以我不服气，我不服气。神要说哦，那某某人，你当初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肯多花一点功夫？你为什么不愿意多尽一点点力量？对哈呀，所以呢，传福音当然我们尽了我们的心力啊，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如果对方还不信，那神不会追究我们 追究我们的责任啊。那撒种是我们的责任啊，那叫他生长的啊，叫他得救的是神啊。所以我们要跟神同工哈，跟神配合，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力哈，做到我们该做的，其他交给主哈。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例子，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啊，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五章，13-24节。马可福音第五章13-20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基督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的人，就是从前被众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底加坡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好啊，这是一段发生在格拉森的一个被鬼附的一个人啊的一个蒙恩得救的一个见证哈。呀，这个人虽然很可怜，对不对？他被群鬼所附，被一个鬼所附已经够惨了，他是被群鬼所附啊。那他就丧失了理性，他甚至住在坟墓地哈。那他人家用那个脚镣靠住他，还靠不住哈，他会挣脱，然后他还会伤人啊。有人从那里经过，他会拿石块会打人，会伤人哈。那这个人很可怕，对不对？呀，这个人不仅是被社会所弃绝的一个人，这个人对社会一点价值都没有啊。这个人就等于是被人家放逐到这个坟墓地，就是让他自生自灭了。这个人在社会上一点价值一点用途都没有了，就等着等死算了，这个人早死也就算了，免得造成祸害，何况这个人还会伤人会打人啊。所以这个人呢真的很可怕。那怎么办？没有人关心这样的人，没有人理会他。但是耶稣定义要带着门徒渡海坐船渡海，那么去医治这个人，去找这个人。所以我觉得耶稣好伟大哈，像这样的一个人连耶稣都关心啊。所以我们看见历世历代有多少的慈善机构哈。那你看看那个麻风院哈，孤儿院哈，老人院哈等等哈，那么教养院都是哈，很多早期都是基督教他们所做的工作哈，就是去关心哈那些哈被社会所忽略的一群人哈的需要。那耶稣你看看他把这样一个没有用的人啊，一个完全丧失理性的，甚至说他是一个被鬼附，是疯子来的，那么主他把他的那个鬼全部赶出去啊，甚至牺牲了几千头猪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啊，那么挽回了这个人的一个生命哈，一个正常哈，挽回他的理性。你想想看啊，这个也让我们看见神的价值观哈，几千头猪 换取一个啊一个被鬼附的人的一个正常啊一个理性，呀，付完那么大的代价，值得吗？在人看绝对不肯啊，也许用一头猪来换都人家都觉得不值得，我一头猪还可以卖几个钱呢，对不对？你换这个人有什么用？这个疯子干嘛？对不对？就算他好了又能干什么？对不对？呀，也没有人会去肯定他。但是耶稣却愿意用几千头猪啊，几千头猪我还没看过，哈哈啊，我看过几千个学生哈，我可以想象以前在小学的时候，学校操场2000多的学生的样子，我就有概念了啊，2000人啊，大概是多少人？哈哈，对啊，那2000头猪哇，那满山遍野都是猪啊，全部死光光了，都跳在山崖里面死光光啊！我想这个人真的是哭去死去，哭得死去活来，对不对？他所有的家当所有的财产全部抛空了，就为了这个人，就为了这个疯子呀！哇，这个怎么得了哈、啊？但是啊、所以他们就怕耶稣啊，央求耶稣离开。他们很可惜哈、啊，他们没有看见耶稣有这么大的一个能力哈、啊，而能够把耶稣留下来，好好的传福音给他们，好好的信靠主。他们反而啊把耶稣请走了。啊，还不敢得罪耶稣啊，央求他啊，拜托他，你赶快离开吧，免得我们还不晓得要损失多少财物哈、啊、呀。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属灵的需要啊。那这个人被医治之后怎么样？他愿意跟随主，他愿意啊，来与主同在。你看，愿意啊，好像耶稣的门徒一样哈、啊，跟着主哈、啊。但是耶稣却说啊，不然你回去你的家乡，把神怎么救你怎么医治你的事情你就告诉你的乡村里民啊就够了啊，这个就是你报答主啊的一个方法，你就是这么做，他就顺服了，他就去了。所以圣经就说，你看他就回到啊他的那个家乡哈 啊就底加坡利那个地方，就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啊，很 surprise， 哇！这个人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啊，本来就是等死的人，没有用的人呀。今天你看看他恢复理性，你看他讲话啊，有板有眼的啊，衣服也穿了啊，根本不像以前那种疯子、神经病的样子啊，被鬼附的那种狰狞的面孔啊，呀，完全成为一个正常的人。所以他走遍了那个地方，为神做见证、传福音。耶稣有没有教导他？你回去你要怎么讲啊？啊，福音是怎么说的？真理是什么啊？怎么说？你先来上上课，你再回去去讲。没有，哈哈，就马上就叫他回去了。你不用讲什么大道理，你就是讲你原来是什么样的人啊？那么耶稣怎么来？怎么为你祷告？怎么医治你啊？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吧？然后你怎么样变好了？就很简单啊。那你就把这个事情原原本本的就告诉他们就得了。啊，你不必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大道理，对哈呀。所以传福音，我们在这个人身上看见一个被群鬼所附的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一个没有理性的一个人，这么可怕的一个废人，竟然他被主医治了啊！那么他也就是原原本本，就是讲这么简单的被医治的一个过程而已啊。那这个见证啊，就感动了很多人。那为什么发生这个牺牲这么多头猪呢？我想神也有他的美意，如果不是这么多头猪的话，谁关心他？谁知道这件事情呢、啊、对哈、啊、所以这件事情可不得了，这一传的话，哇，一下传百里千里，大家都知道了，这种事情的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啊，这个猪怎么突然间发疯，全部闯到山崖死了啊？后来人就是因为有一个耶稣，他医治的那个疯子，那个疯子身上的鬼就跑到那个猪群里面，那个猪都发疯了，这猪就被鬼附，全部都跑到山崖下里面都淹死了啊！怎么怎么？哇，这个事情一传开，这个谁不晓得？哇，这个是在当时的一个最大的，好像现在的四川大地震一样，谁不晓得啊？谁都关心啊，谁都想听，谁都想要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他是第一手资料。他就是主角，呵呵，他就是主角，对，他去现身说法的话，你看看谁不听啊，谁都想听啊，对啊，所以那他的见证就产生很大的功效，就产生很大的力量，就吸引人来归向主呀。 那所以这个见证就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证。很多人告诉我说，何牧师啊，哎呀，我的见证可不像远志明啊，可不像那个张伯利啊，哇，可不像什么什么人呐 啊吴勇长老啊什么的，我没什么见证好讲啊什么的。我说瞎说，每一个人的见证都很宝贵，都很真实的，都很宝贵的，都很棒的呀。我说你真的想要讲见证要那么轰天动地吗？你知道当时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吗？他们是怎么经历的吗？你想要试试看吗？你也想要有那样的见证吗？哇，听了，哦，宁可不要，我宁可不要。哇，对，哇，有些人是经历那种生死交关哈，那种生病癌症都明明就要去世的人，医生都宣判要死的人啊，后来神怎么医治他又活过来了。哇，或者是千钧一发当中啊，差一点出车祸就是快死的人，哇，神怎么样拯救了他啊，等等，好多那种见证，可歌可泣。哇，你知道当时是多么苦吗？当时是多么紧张吗？哇，那些见证是怎么过来的？他今天讲得很轻松，但是你知道当时他们花了多少的代价去经历那样的见证吗？吓死人了，真的吓死人了。如果是我，我也不要，我宁愿不要，我宁愿我平平静静的，就是这么平凡的一个见证哈。神也爱我，对哈，虽然我没有经过那些大风大雨、大风大浪，但是呢，神也怜悯我，就给我一点清楚的理性哈，就让我渴慕啊，就让我明白，我就单纯的相信了啊。虽然我没有经过那些，但是我也知道神的恩典哈，这么丰富哈，在我身上，那也够了。对，所以你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过来哈，都有自己的一些的过程。所以你不一定要有那么轰轰烈烈的轰轰烈烈的见证才叫做见证，不是的啊，不是的。每一个人就是讲你的信主的过程就是见证，不一定是要这样子这样子的的一个经过哈，这样。那神也有一个原则哈，圣经说神多给谁就向谁怎么样多要，对，神多托谁就向谁多取，对不对？所以神是公平的啊，神给你的恩赐多啊，给你的经历多，哇，你的责任就大。你要为神做的功，你要环抱神的恩就多啊，对啊。那神如果让你经历的很平凡很小，你的恩赐不大，那没关系，那你就尽你的本分你去做，对不对？比如说神给人5000两银子的恩赐，有人就是1000两，那你1000两你就做你1000两，你不用去做5000两。但是你领5000两的，你不要想说我只要做1000两就够了，好，这也不行，对哈。所以你多领受，你就要多为神奉献，就要多为神做工嘛啊。你少领受，神也没有向你多要嘛啊，那你也不必这个好像觉得不服，或者是觉得悲观或者是觉得泄气哈。那也不必哈。呀，好，那所以呢，我们个人的见证呢，我们要最好，也许你的见证很多很杂哈，你自己能够把它整理出来，写一篇见证，甚至你可以投稿啊，有很多单位哈很需要你的稿，你可以去投稿哈。那你的见证呢，那你可以自己写出来，然后再加以修改一下哈，精简一点。拉拉扎扎的不要讲太多哈，因为太拉扎的人家也没有心想要那么多时间去读哈。那精简扼要哈，那我们常常操练，我们就会熟练还有就是我们的见证要真实，不要讲假见证，不要画蛇添足也不要这个加油加醋什么加料不必要这样子，因为原原本本的神怎么帮恩待你，怎么帮助你，怎么带领你，你就是很真实的讲就好。神也不需要你为他夸张为他加油添醋讲得好像很神奇很那个，神也不需要，因为神告诉我们不要为神做假见证那很多人做假见证是要陷害人，是为了某种企图什么，但是我们也不用为了要好像为了要赞美神要敬拜神为要带领人信主，所以我们讲一些虚张夸张的一些不必要的一些什么一些的有一些故事情节的那种渲染那不需要不需要那么 还有就是要很诚恳啊，因为我们分享我们的见证啊，我们就是要很谦卑的、很真实的、很诚恳的，把我们怎么样蒙恩得救的这个经历哈、来陈述出来哈、来让对方啊能够了解哈、听了让他能够受感动就够了哈、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整理，我们也有这样的操练，那这个见证呢越讲就越熟练，就存在我们的脑海里面，随时随地你遇到什么人你就可以讲，你在等车的时候，你在这个等人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其他一个短暂的停留的一个什么时候哈、或者你在坐飞机啊，或者在这个候机室啊，在飞机上啊，随时你都可以向你左右的人传福音啊，做见证呀。所以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所以我们要把握呀。所以见证我们随时都可以传讲哈。所以见证的果效真的是很大的，很大的，你不晓得呀。那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为别人做见证，讲一些别人的很精彩的见证来鼓励他，鼓励对方哈。那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自己的见证是最真实的啊，是自己的体会。你比如说你讲啊，吴永章老当年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呀，讲的什么什么人又怎么样怎么样呀，那人家会问你说，既然信仰那么好，那你呢？你的经验怎么样呢？你的经验怎么样呢？对哈、所以你如果讲自己的体验，没有人能够否认你，对，没有人能够拒绝你呀。所以我们讲别人是很好，但是你也不能忽略你自己的啊，那你自己的体会那才是最真实的啊。那你自己知道这个信仰的宝贵啊，你也愿意跟他分享，那他会很感动啊呀。如果说自己没有什么，那人家会讲说，那你跟我讲什么？对，你自己都没有什么领受，那你说多好多好，那我也不信啊呀。所以有关于见证啊，希望我们自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准备哈、以至于啊，将来神要怎么用我们，我们随时都可以啊派上用场，我们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为神所用哈、OK。那还有就是传福音哈、那传福音除了见证之外，我们就要讲福音的内容，我等一下会稍微谈一点福音内容哈、还有一个一个布道的一个可以用的一些的方法跟工具哈、比如说福音四定律啊，福音四定律啊，像这个你听过四个属灵的定律吗？我想我们都用过这个手册哈。在几十年前我参加这个训练班，这个布道个人布道的训练班是在台北学院传道会，就是邱志坚牧师是我的老师哈。那时候我才是高中学生啊，那么就参加他那个班的学习。那每一个人都要背，从头到尾都要背，然后考试呢就是默写，把你所背的全部一字不漏的哈，就是你能够背多少你就写多少哈。我有很多地方记不得了哈，或者是没有办法一字不漏哈，那么写的很多地方疏忽了漏了哈。但是有一个宣教士，美国人宣教士，他会写中文，一字不漏写出来了。哇，当场让我们其他同学都好丢脸啊，就是说我们自己中国人我们都没有办法背得那么通畅啊，那么熟练，但是竟然一个外国人他可以把它写得那么完整，哇，邱牧师特别表扬啊，是带领我的一个宣教师。所以我一直我后来就是一直在跟他学习哈、宣教哈、跟他一起同工了好多年，在他身上学了好多功课呀。所以这个福音四定律就是要背啊，就是要弄得很熟练啊，很熟练啊。所以你根本不用这个东西，你就知道第一律在讲什么，第二律讲什么，第三律讲什么，第四律讲什么啊，就在你的脑海里边，随时你就可以讲 你不能说啊，对不起，我今天视力没有带啊，等下我拿我的视力来，我再跟你讲啊。呀，今天我没办法跟你讲，很可惜，你再也碰不到这个人了啊。对啊，所以你没有这个东西，你就不敢讲，因为你靠这个东西，对不对？但你背在你的脑海里面，你随时都可以讲。你何必需要拿这一本呢？对，你随时都可以讲啊。但是这一本东西很简单，你就夹在圣经里边。你要去布道、探访，或者是你去旅行，就跟着你的圣经走，你随时都可以拿来用。啊，你如果是背的不好也没关系，你就夹着，你常常带着，带在你的心里当中，对，你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就是跟人家传讲。哎呀，那你跟他聊聊聊聊聊聊，谈到信仰，对哈，切入啊，你就会问他，你有没有听过福音的四个定律？什么什么福音的四定律？哎呀，那好不好？我用几分钟的时间给你介绍一下，啊，给你传讲一下。他说好吧，反正没事啊。OK， 好，那你就跟他讲，哎呀。这个福音的这个四个属灵的定律很奇妙哈。第一个定律呢，就讲到说神爱你啊，那么为你有一个啊，这个人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啊，等等的。哎，你就很自然的就把这个福音就引出来了啊，就可以那个哈呀。所以在坊间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哈啊，四个属灵的定律也好，还有这个五大奥秘，跟这个也差不多。啊，五大奥秘啊，也差不多哈，呀，还有福音桥，对不对哈？那这个好消息啊，还有一种好消息手套哈，那么还有无字天书啊，也是这种哈，无字天书就是色纸嘛。啊，颜色的纸嘛，哈，有白的，有黑的，红的，绿的，黄的，你说这白的是代表什么？哈哈，啊，你就会跟他传讲哈，啊，然后这个黑代表什么？哈，啊，红的又代表什么？哎，很自然的就是用这个啊手边的啊一个颜色的东西哈，啊，那么就可以跟人家来传福音哈，啊，呀，还有三福啊，我们也经过三福训练啊，三福发源地是在啊佛罗拉的 Dale 哈，啊，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啊，一个长老会哈，啊，他们研究发展出来的一套传福音的一个方法，也是背哈，啊，呀，那他们那个理论也是非常好哈，啊，背熟了以后也是一样哈，啊，就在教会里边就分组哈，啊，分批哈，啊，那么三个几个哈，啊，那么就一组一组就出去探访，哇，就是很彻底的去执行这个，哇，造成教会。啊，本来就是几十个人的教会，造几千人、几万人的增长哈，这样。如果我们真的有心，好好的去彻底去推动的话，那真的是可以造成教会很大的一个增长，因为人人都在传福音嘛，每一个礼拜都在传嘛，哈，那一传十，十传百嘛，哇，就对比基数的成长，那个教会很肯定啊，就是会大大的发展哈，但是就是要有恒心。很多教会是推展了几个月，后来发生一些困难、一些问题，后来就松懈了，就泄气了，就不想再做了，后来就没有了，很可惜哈。呀，那三福呢？他们有一个扣子，我本来有哈，我一时找不到，就是有一个胸章哈，小小的哈，啊，就是两个问号，啊，两个问号哈，就挂在身上哈。呀，那两个问号呢？啊，是什么呢？人家会觉得，哎，通常是有个标记，或者是有一个什么哈，人家一看哦，啊，就是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啊。但是那两个问号是什么意思？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哈，啊，就会问你哈，啊，呀，哎，他问你，请问您的身上那两个问号是什么意思哈，啊？呀，那你就借着机会就可以跟他啊搭腔哈，啊，就可以跟他啊传福音哈，啊，呀，呀，啊。那，这个还有就是啊，我们也可以准备一些单张啊，福音单张哈，啊。那啊，还有一些有些人啊，出去挨家挨户去探访啊，哈 啊，那么他们就是啊，预备了一些问卷，社区调查哈，啊，问卷哈，啊，那借着这种问卷呢。那么去叩人家的门哈，啊，那么借着找机会哈，啊，跟他们哈，啊，那么了解哈，啊，跟他们啊介绍福音哈，啊，呀，借用问卷的方法哈，啊，那么还有很多福音的小册子啊，啊，福音的书籍呀，啊，啊，影带呀，啊，CD 幻灯等等哈，啊，那么这些都是传福音可以用的东西。可以用的东西啊，呀，我发现呢，好多年前，几十年前，这个 统一教、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几十年前他们就在用了，用幻灯片，他们就用幻灯片，他们到你家来，他就给你解，给你查经，然后呢，他们就放幻灯给你看，啊，就有系统的，一颗一颗他们就放给你看，然后就给你讲解，然后统一教他就叫你看一次、两次、三次，给你洗脑，你知道吗？啊，就讲他们的一套的理论。很细心的，很有耐心的去给你讲，去给你讲讲解，就陪着你一起看，然后给你讲解，这样，呀、yeah。但是，一直到今天，我们基督教，有多少人真的这样在用的？很可惜。其实，媒体的东西现在也那么普遍，那么多哈。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运用这些媒体的东西去传福音？假使说我们没有受过什么神学训练，或者是布道的训练等等哈呀，但是呢，有很多的资料，比如说你这个五个奥秘也好，这四定律也好，你如果说你没有带，或者是没有这个背熟的话，那你如果有那种机器啊，有那种啊设备，你就带着去，就会放给他听，然后你就当场就这样的讲解也可以。有些不必放出来，有些就在那个像电脑一样有荧幕的，你就在那个上面就可以看，很容易携带，很容易那个的呀，那就可以跟他来啊，跟他来啊传讲哈、啊、呀，那或者是有影片的哈、啊，你就会陪着他一起来看哈、啊，一起来看哈、啊、呀，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些媒体的啊工具哈、啊、来传福音哈、啊，那是很方便的哈、啊、呀，还有就是。最后要讲的就是最基本的福音了，啊，福音有什么难呢？我们信耶稣有什么难呢？哈、啊，呀，那不外乎就是几个真理嘛，啊，不外乎几个真理。我们传福音到底要传什么？要讲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就怕，就想说哇，圣经这么大本，我到底要从何讲起？哈、啊，啊，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讲到什么时候啊？讲到民国几年？呀，所以不到底要讲哪一段，将来要讲什么？太多了。那其实我根本不懂啊，里头好多东西我根本不懂啊。呀，我怎么讲啊？所以想到都会怕。其实不必是这样子哈、啊。呀，所以圣经呢，主要就是讲几个重点。啊，福音就是几个重点啊，比如说他讲关于神的真理啊，讲神的真理，就好像四律嘛啊，第一律就是讲到神嘛啊，那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就把你所认识的神介绍给他啊，那神官可能他有不同的神，他认为的是什么马祖啊，或者是关公啊，或者是什么哈、啊、道教的什么哈、啊、呀，那你不管他们，你就讲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啊，那我们所信的神啊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就可以告诉他啊呀啊，那么可以把你所认知的神，你所信仰的神啊介绍给他啊呀，那我们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神啊，我们的神啊不是看得见摸得到的神。有人说，那你把你的神带来给我看看，我就信了啊。很多人都会这么讲啊呀。但是我说，如果我能够叫神来给你看啊，叫神走啊，那你信我就好了。哈哈，对，呼自己来啊，对不对？对，呼这个哎。招自己来，呼自己去哈、啊、呀，那我可以啊呼风唤雨哈、啊，那你信我，我比他还神了，他还听我的了。对，我说神不是这样，神看不见的，神是看不见的啊。他说看不见，那怎么信呀？我说这也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很多东西你看不见，但是你非得信他不可，对不对？比如说空气，你看得见吗？呀，你看不见，但是你相不相信有空气？对哈。那电流电你看得见吗？你看得见的是功能，对不对哈？但是那个电是什么东西，长什么样子，对不对？是气体、液体还是固体，你说不出来。有没有味道，有没有颜色，对不对？你什么也看不见，对不对？那你说有没有电，对，你当然现在承认有电了，对不对哈？那你如果不相信有电，你去摸摸插头啊，它就会告诉你电是什么，对，然后定一下你就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对，所以就算定一下你也说不出来那是什么东西，对，所以但是你就知道它存在，对不对哈？所以微生物你看不见，但是你也必须承认它存在啊。我讲话有音波啊，你看不见音波 啊，那电视有那个影像有影波有电波啊啊，那么这些都是你看不见的，那个光线对不对？有 X 光线，有红外线、紫外线，有伽马射线，对不对哈？有核子线什么线，一大堆，你看得到吗？你看不到，但是你也必须承认它是存在，对不对？所以我说神，圣经告诉我们是神是个灵，是看不见的。你看不见，你也得承认它是存在，因为它是灵来的呀，你可以感受它的存在呀。所以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所以你可以从这一点把他的障碍可以打掉哈呀，要不然他就是那种非得要看得到摸得到才信的那种主张哈，那种想法那种观念啊，就根深蒂固，所以他看不见，所以你说什么我都不信啊，你要我信你就带他来给我看看我就信啊，也没有那么简单哈，就算我们真的把神带来给你看你还是不信啊呀，因为我们对神的认知不是靠这种视觉啊，或者是触觉啊，乃是靠感觉哈 啊那种灵觉啊。我们原来的灵是迟钝的，但我们灵如果被打开了、被释放了，我们就能够啊感受到神真的是存在的哈。OK， 所以我们就是告诉他们，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一个慈爱的神，他也是一个公义的神，他是防善啊，这个赏善罚恶的神啊。那么他爱世界上所有人，因为这个宇宙万物都是他所造的啊。最后他也造了人啊，但是后来人啊背叛了他啊，所以他必须要罚人的罪啊。那罪的结果就是死啊，所以啊，这个死亡就进入到人间啊。那啊，我们的神他是爱啊，充满爱的神哈、啊，爱是从他而来。那么他创造这个宇宙，创造这个世界，也创造人类。他希望人好好活在这世上，但是人不争气啊，人不听神的话，偏偏要听撒旦魔鬼的诱惑啊，因为人的私欲犯了罪，结果罪就进入到人间，那人就堕落了啊，人就啊受到这种罪的刑罚哈、啊。那么啊，人啊就啊。就有这种罪性啊，进入到人间，然后罪性好像 DNA 一样，还会遗传哈 那么会啊，会一代一代影响一代哈、啊，所以啊，这个就是啊，人间的悲剧哈 啊历史历代从来没有一个人不死的哈、啊，那人会死就是证明人真的是有罪，那人死了以后去哪里呢？啊，那我所有被造物的里面，只有人会敬拜神。啊，动物狗猫他们不懂得敬拜神，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灵啊，所以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就是说在人鼻孔吹了一口灵气，所以人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就有别于一般的动物啊，不然的话我们跟猩猩猴子有什么不同呢啊呀，所以呢我们是有灵的活人啊，所以我们有灵就是跟神可以沟通的啊，神没有跟狮子老虎沟通，神跟人沟通啊，就是用灵啊呀，我们也没有看见任何狮子老虎他们会去敬拜神，会去歌唱赞美神祷告神的，只有人会啊，所以人会饮水思源，会慎终追远啊，人有伦理感，有道德感啊，有是非善恶感啊，那么会懂这些哈、啊，动物狗猫不会的，它咬你一口也不会说啊对不起哈、啊，我刚刚牙齿痒咬了你一口，请你原谅啊。那么只有人会去找神，人会去敬拜神，为什么？因为人需要神，这个灵需要被神来满足，不然的话你永远得不到满足。就好像一个哲学家讲的，我们的神为人造了一个空虚的灵，除非这个人找到真神，不然的话他的灵永远是空虚的。这话一点都不错哈、啊，所以人就是因为空虚，所以人在世界啊物质啊各方面去找满足，来填补他的空虚，永远填补不完，因为你找错了东西，填补不上，就好像拼图一样，那拼图的缺角你一定要找到正确的，你有几千几百块，你随便拿一角都不对，你一定有一颗正确的，那一个拼上了就恰恰好，就完美了呀。所以我们这个灵的这个缺憾，你用什么来填补呢？绝对不是钱财，不是地位啊，不是啊，不是感官的享受，不是物质，不是所有的这些东西，那就一定就是要找到神 找到神，找到真神，找到假神还不对啊。但是今天有很多人找到假神，以为他们找到了啊，但是后来还是虚晃一招。为什么？因为他们找的是假的，不是真正的神。到时候他们要用到神的时候啊，呼天天不天不灵啊，喊地地不应啊，哇，这个神在哪里？因为他们拜的是一个空虚的一个人造的神，是一个假的神啊，没有生命的神，所以对他们没有帮助。所以我们要真正找到啊真神，我们就踏实了。好，我们就踏实了。所以如果我们身为人，我们不晓得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意义价值是什么，将来要去哪里，那我们真的虚晃一招，我们真的虚晃一招，白活了。所以只有人会思想这种形而上的问题，只有人会渴慕，会去追求信仰的问题，就是因为人有灵觉。但是这个灵觉又模糊了，找不到真正的神，知道有神，但是不晓得他在哪里，不晓得他是谁，所以就道听途说，东拜西拜，那么乱抓一通，结果拜了一箩筐，还是一场空。为什么？因为那些都是虚的，都是空的，都是假的呀。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真神。但是我们从哪里找真神呢？用人的方法去找神，绝对是找不到。所以我们的信仰跟别的信仰不一样啊！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是神来找人的信仰。啊，你看世界上有那么多宗教，五花八门啊，千奇百怪啊，千千万万的宗教，但是呢归纳起来五大宗教，这五大宗教的里面啊或者是印度教啦、佛教啦、基督教啦、道教啦，或者是什么回教之类，你看比较起来的话，哪一个教主他说我是救主？只有耶稣说，圣经说他是救主啊。那么哪一个教主为我们牺牲舍命？没有。哪一个教主可以为我们指出一个罪得赦免的一个道路，得永生的道路，天堂的道路？没有啊。所以哪一个教主为我们被钉死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没有，都死了，坟墓都在，只有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对，哪一个教主说他是救主？没有，只有耶稣啊。那么如果你不信耶稣，你信谁啊？哪一部经典可以跟圣经来比较啊？你看圣经多奇妙，你稍微可以讲解圣经的见证呀。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从神来的，是神启示给我们，神必须要启示给我们，因为他知道人找不到神，所以他要来找人，他要来启示给人，好让人能够透过他的启示来认识他，来相信他。不然的话，我们人永远像瞎子摸象一样，永远找不到真神。好，所以神是有责任的神，所以他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啊呀。所以我们讲到我们的神，讲到我们人的问题在哪里啊。那人啊，就知道有神，但是不晓得他是谁，就东拜西拜啊。那你拜错了神啊，你乱拜神，那也是得罪神，得罪真神，对哈。我们的父母亲只有一个啊，那你舍你的父母亲不好好的孝顺，你去孝顺别人家的父母亲做你的父母亲，这也很奇怪，对哈。所以身为一个人，如果你连父母亲都搞不清楚，你连父母亲你都不认，你都不孝顺的话，那你做这个人有什么价值？我不怕你当总统，我不怕你多有钱，你这个人根本就啊，连伦理你都搞不清楚，那这个人有什么意思啊？所以这就是人的问题啊。那我们真的是需要神。那因为我们需要永生啊，我们会寻找永恒啊，不然的话我们人生在世又苦又短，几十年间就过去了啊，我们将来要去哪里啊？那这个世界绝对不是我们真正要长久居住的所在，没有一个人自古以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世界长久居住啊。自古以来你看几多少人啊，那么几十年间就过去了，能够活到百岁的还是稀有，对哈。那人死了以后去哪里？去哪里？啊，圣经怎么说？对哈。所以就告诉他，这个神为我们预备永生，为我们预备天堂，预备地哈，还有地狱哈，是为撒旦魔鬼预备的。但是如果我们得不到永生，我们带着罪，我们将来难逃神公义的审判，我们将来难逃地狱的啊一个结局啊。谁愿意下地狱？人人都想上天堂，但天堂怎么去？ 啊，怎么去呢？天堂有门票可买吗？天堂可以换吗？天堂可以可以赚到吗？啊，怎么样的人可以上天堂呀？那很多人讲的啊，我们要积功德哈，啊，积阴德，积功德，做善事哈，什么？那到底要做多少善事才可以上天堂？啊，那么要捐多少钱？要修多少路？铺多少路？要修多少桥才能够上天堂？呀，做好人好事是好，是应该的，是应该上，对哈。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做坏人坏事？也有啊，可能一手在做好事，一手也在做坏事，对不对？啊，那你做好事该赏，但是做坏事呢该罚，那该罚你怎么办？那罚的部分你怎么免去呢？对，啊，那比如说有一串吊灯啊，有十个挂钩，好了哈，请问要吊几个挂钩，那个灯才会掉下来？一个挂钩遗失了，掉了，整个就掉下来，对不对？啊，你不会说我有十个挂钩，我掉一个，我至少还有九个挂在那里啊？没有，那底下那一个掉了就整个就松掉了，就垮下来了嘛，对啊。所以到底要犯多少罪才足以下地狱？一个罪就够了嘛，因为你不完全嘛。上天堂是要完全啊，没有罪的人才上得去的。那不管你大罪小罪，你有多少的罪，有千罪有万罪，你只要有一个罪，那你就上不了天堂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人人都有罪，我们啊罪或多或少，或大或小，但是事实就是我们都有罪。何况我们一生的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累积不少的罪啊。如果一天一个人犯三个罪，那一个月有多少罪？一年有多少罪？你多少年纪了？你晨晨看你一生当中有多少罪，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谁敢说你没有罪？对，那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的罪，我们怎么有资格上天堂呢？啊，那谁来解决我们的罪？没有一个教主啊，没有一个信仰可以解决我们的罪啊，那只有耶稣基督啊。对，所以我们就把耶稣基督介绍出来啊，我们讲耶稣基督是谁啊，他怎么样为我们牺牲舍命，怎么样为我们流血作为我们的赎罪祭啊，那就把耶稣啊，那么讲给他听啊，那么也讲到人的问题，讲到耶稣，对不对？最后呢，就是讲到救恩。很多时候我们讲了一大堆，结果呢，我们不敢给人机会做决志祷告，很可惜哈，那真的是等于有点前功尽弃哈呀。最后，你如果能够顺利的讲到最后，讲到救恩，就是讲到接受嘛。既然耶稣为我们牺牲舍命，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现在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我们要伸出手来接受这份礼物嘛。这份礼物已经预备好了，你接受了就是你的了。好，如果说这个礼物是很好，对，我要送给你，非常好呀，但怎么说还在我手上，请你过来，你相信你拿去了，这个就是你的了，拿在你手上就是你的了。但是你没有拿在你手上，在我手上还是我的，对不对？所以救恩在神的手中，他已经预备好了要给你了，你来拿嘛，你拿了你接受了就是你的，但是你如果不拿，永远还在我手中，对不对？所以神的救恩已经预备好了，谁来拿神就给他了，就愿意给他乐哈，神乐意把救恩赏赐给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你是谁，红黄黑白种，男女老幼，有学问没学问，有钱没钱，通通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只要你愿意你就来，你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啊，你可以白白的来支取神的救恩呀。所以神是这么样的博爱啊，你愿意你相信你就得到了，就这么简单啊。那请问啊，我已经走过来了啊，我在多少年前我也是听了这样的道理，我后来我也想通了，我也相信了，我接受了，然后一直到今天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后悔我的决志，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的信仰，我的信仰越来越真实，越来越贴切，越来越肯定啊，越来越坚定，因为我经验太多了，这个神实在又真又活的神太美好了呀，所以我已经信了，我已经得到了，你也可以得到，你愿不愿意尝试，你愿不愿意相信 啊，你也可以试试看啊，你愿不愿意做一个祷告，接受耶稣基督？很简单，信耶稣没什么了不起，就是重复一心，你愿意，你相信，对不对？就借着一个祷告就可以相信主的呀。祷告你不会没有关系，我可以教你，我可以带你一起祷告，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就是告诉神啊，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